好，我开始了啊。然后我们第一节讲的是神的计划，第二节讲的是神的时机哈。然后第三节讲的是神的救恩。现在是第四节，就是神祝福你的方式。然后呢，是分为上下的。现在主要先讲上，今天。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神是如何祝福你的。就在这个世界上，当你信主了之后，神是如何祝福你的。然后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很尴尬哈。然后我那个时候去听讲道，我知道神是爱我的，神是祝福我的。然后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是怎么祝福我的呢？我就开始去想，用我的方法去想啊，神应该是怎样祝福我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去买彩票，因为我觉得神既然是。对吧？全能全知的神，他就知道下一次的彩票是什么，是哪些号码，所以我要去买那个彩票。然后还跟主祷告，说我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彩票那几个数字告诉我。然后呢，我就按那个几个数字买。我还真的有梦见，就是 真的有梦见那些数字。然后呢，我现在如果再梦见这些数字，我应该知道怎么解了。但是我当时就是真的是以为是彩票的数字号码，但是呢，因为那个数字比较多。然后呢，我就有几个没记住，但是呢，我就还是按那个去买了，当时中了10块钱，反正，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其实并不是按照我最开始想的这样去祝福我们的，并不是说哦，谁要祝福我们了，所以我要去买个彩票，然后谁要祝福我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就是经常。那个走到那个外面的时候，就看地下，然后就去捡钱。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捡一个钱包啊，我会捡一个钱呀。然后因为这是神要祝福我的方式嘛，但是其实就能够彰显出来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不认识神。所以呢，我今天开这个课程，主要一个就是这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耶稣基督里，不应该再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诠释神，而是能够按照。圣经中神的话语和神对他百姓的教导来认识神，然后呢，知道我们应当如何去配合神，然后那个走进神所赐给我们最丰盛的祝福当中啊！我今天讲到就好想笑啊，可能感谢赞美主哈，说明你们刚才的方言祷告大有功效，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让我不紧张，感谢主。所以呢，看一下哈，所以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圣经哈。圣经中看神是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去进入丰盛和富足的。然后呢，当我去求问主的时候，我说我应该讲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其实去看所有我的跟随神的，从最开始很微小，但是不断的他发展壮大，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这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和包括有很好的这个财富的积累的。然后，但是主让我去看，聚焦去看雅各。因为大家都知道，雅各是从最开始的一个人，然后慢慢去发展，他改名叫以色列，对吗？然后呢，然后就变成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然后再变成一个以色列的国家。但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就是神能够从一个人去变成一个备受祝福的一个蒙福的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那么最开始的时候，那神是怎么样去带领雅各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圣经怎么样去经历和带领的。我们都知道，就好多人都去听过那个雅各的故事哈，就是雅各就从一个凡事都依靠自己，然后从刚开始出生就要依靠自己抓呀抓呀，然后呢，那个在家里想要去得长子的继承权，也是靠自己的方式，通过这个欺骗和妈妈的配合，然后呢，也是想拼命的自己抓。那他拼命的自己抓，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连自己的家都回不了了。因为他的哥哥说，以扫说我一定要杀了他，对吗？所以他的母亲就只能让说啊，那你赶紧跑吧。所以他如果不自己抓的话，他可能并不是需要到最后变成一个很难以收拾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拼命的努力，靠着自己抓呀抓呀抓呀，但是其实最后的结果未必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经常记着说，耶和华所赐的服食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当我们跟安息的跟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结果反而是不知不觉很自然的就到了一个高度，就很自然的就到了一个很得到了一个很兴盛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最后呢，雅各从他舅舅那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就是神已经改名给他起名叫以色列，说，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呢，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敬畏耶和华，尊主为大，然后能够与主同行，凡事依靠神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就去看从雅各到以色列这个转变过程当中，雅各到底经历了哪些人和事情？我觉得圣经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去查看，就是，当雅各已经变成以色列，就是神已经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并且已经塑造他，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还是会软弱。当他软弱的时候，就是在后面这个圣经就记录他，就管他叫雅各。但是当他刚强壮胆的时候，他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他不惧怕。然后呢，圣经上就管他叫以色列。所以这算是一个小彩蛋，大家后期去读雅各这段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好，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在整个的生命，就是属灵生命是怎么样的，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哦，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个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是刚强的，有的时候软弱的，但是都不妨碍神对我们的带领，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虽然有高山有低谷，但是我们走到那个神带领我们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其实是一个很高的点，远远的比我们最早的时候要兴盛要高很多了。然后我们去看雅各到以色列中间发生了什么哈？我去给大家读一段《创世纪》28章10到16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你看多惨！就是他连家都不能回，然后流落到外面旷野中，然后都没有被子，然后没有枕头，就只有拿着石头枕在头下，对吗？然后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其实之前读这段经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特别的，但是主有开启，是说，他说：“你知道雅各到底是谁吗？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对不对？是以撒的儿子。所以呢，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出生的一个条件和环境，就是他从小就听过他爷爷说起他们的神有多么的厉害，然后怎么样带领，他去经历哪些神迹奇事，对不对？然后呢，他肯定也听过以撒他的爸爸去讲述他的一生是怎样去跟随神的，所以呢，你知道吗？雅各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就是一个充满神荣耀的。天天经历神的神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你去看经文上写的是什么？经文写的是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是很多基督徒，其实我在沟通，下来也会发现，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有神，也听过了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些经历和见证，但是呢，他仍然会觉得这些神迹见证其实是离他自己很远的，因为他自己很少亲身去经历过。所以呢，我在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在举这个例子是说，当我们愿意能够去，下定决心，就是跟主说，说我就是要亲自经历你，对吗？我不要让你成为，我爸爸的神，或者是我爷爷的神，而是说，我能够去亲自经历你。当你真的下定决心亲身去经历你的神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从一个躺平的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真的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涌流。你能够真的像，就很多宣传画里面那样，就是 主耶稣亲自拉着你的手，然后呢，告诉你前面哪条路应该怎样走，然后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怎么样去说，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像，就真的是开挂了一样，就是真的是有神相助的，在凡事上都是能够蒙恩宠的。所以呢，我们从听说到相信到自己亲身经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说，哦，我听说他有这个见证啊，我听说神是这样子一个神，我们真的要亲自去经历神，然后呢，你就会发出，就是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哇，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的神真的是与我同在的神，他真的是以马内利的神。当我们不断的从小事到大事，慢慢的都去经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不爱神，因为他就是那么爱你，与你同在的神。好，所以呢，我会这里讲到第一个呢，就是神祝福你方式的第一点，就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敬畏耶和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就是当你开始亲自的经历他，就是你生命中蒙福的开始。很多人都说，我信主就是我生命中蒙福的开始，是你信主是蒙福的一个开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信他，就是就雅各书生有讲到说，你说，我说我有信心，那我就说 OK， 你把你的信心给我看呀，对不对？就是你要给我看你是有信心的，所以你是要去行出来的。当我们去行出来去经历它的时候，那神看你就真的是在信主了。好，然后呢，我自己亲自听那个经历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也是。哎，感谢主，让我之前因为有过患难，所以有很多的见证哈。因为经上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得更多了，所以他显示出了他极大的恩典，神显示出了他极大的恩典和丰盛的爱。然后当时我就是，在一个环境当中，然后有主就差派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特别好的。特别好的人，然后呢，就是帮助我们去扶持我们，然后甚至就是经常需要打电话，因为一软弱的时候就好想去找他。然后那个时候虽然也信主很多年了，但是有问题的时候，你说我当时的感受就是我去祷告神，但是我不知道神怎么回应我的，神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到底该怎么行呢？就是之前就好想让主很快的就给我一个答案，我就有个确据，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听他的声音，所以我想的办法就是我去找牧者，去找那些能够让我刚强的人。所以一遇到问题我就去找牧者，一遇到问题我就去找牧者。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然后神就透过这个先子恩赐的这个属灵前辈又告诉我，他说我看见有人把沉重的石头交出去。意思是主要陪要主要你们依靠他走过来，不是依赖人，就是别人夸包括牧者只能陪伴你们走一段路，但是接下来的日子你们需要自己去走过，是一段你们和主同走过的日子，因此可以和牧者保持连结，却不要依赖他。主说你要依赖我，学习求问我，聆听我的声音，我会带领你们去安然度过。所以呢，我当时收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哈，我现在是觉得这个预言太重要了，因为对于我当时的属灵生命帮助其实有很大的成长的。我现在是这么觉得，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预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可能是一个负担，然后或者是这个，就是会觉得心里怕怕的，因为你会觉得，哦，牧者不能再扶持我了，然后与主同行，你知道吗？就是神的百姓曾经为什么要去找一个能看见的那个王来做他们的王，是因为人经常喜欢用那种感官，就是通过感官看见的、听到的来去相信，对不对？然后感觉到的来去相信。但是神说，真正的相信是走在信心当中的，是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听到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相信你的神是与你同在，你仍然相信你神是爱你的，在为你成就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很棒的、很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很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你就需要去放弃一些感官上的 的依赖，而是真的去寻求你的神，去学习，去领受你的神对你的带领。所以，我当时就是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啊，就是因为神就说这个你要往前走，他给我走的往前走的一个指明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与他同行，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人就会觉得，哦，就是主耶稣他是真理、生命、道路，对吗？那个生命真理道路，什么叫踏实道路呢？我们就会觉得，哦，一个道路就是，就比如说，我能看到我的事业不断的上升，哦，这是一个道路，或者说我的家庭是不断蒙福的，你会能看到这是个道路，对不对？或者是你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让你怎样走，你会觉得是个道路。但是呢，你知道吗？什么叫真正的道路？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去按照他的旨意行，这就是道路。你就是走道路。等会儿我把那个谁语音，我给他静音一下。啊，好了吧？然后呢？所以呢，你去按照主耶稣告诉你的方向去走，其实你就是走在神所赐给你的道路的上了。就会你会经常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之前做的见证，我当时要是按照人的想法，我不应该去离开我的家人，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有任何的花费，然后每天有人帮你做事情，然后什么饭菜都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挺好的。但是神告诉你说你要出来，对吗？你要和你的家人出来，要去独立。那对于我来说，当时是一个很难的，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但是对于我当时来说是其实很难的。但是主让我去走，OK，我就去走。所以呢，就是其实你看，我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属灵生命就是在往前跟随着主的道路去走一步了。然后你会发现，哦，并没有那么难，可能你觉得很难，但是主赐给足够的恩典，你可以往前走。然后呢，等再过一段时间呢，然后主告诉我说，哦，你要去做一个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你看起来很难的，就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告诉我不要去特别依赖的牧者，我可以去向他去求问，然后去了解，但是我不是内心完全去依赖他的，不是说凡事我第一个想起来是去求问他，而不是去找神。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当我去度过了，那我的属灵生命就会又往前一下。所以你如果能够跟神紧密同行，你就会发现，你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去，就是去就主就你就能够感受到主让你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你觉得你不行。但是你按照主的方式你去走了，你就发现主加给你力量，你能行。那你再回头去看你的属灵方，那个生命其实就是成长了一步了。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为什么说永生的道路是从现在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开始的？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是需要不断的去前行的。你前行的这些路啊。你走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走着走着，你可能就把恐惧的灵打败了，对吧？你走着走着，之前曾经能够很搅扰你的有一个人，特别讨厌的，你本来很愤怒，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觉得很压抑，然后心里很难受。但是你靠着主走过来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不能再拉扯你了。同样的，就是你会举一反三，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再想过来欺压，你会发现，哎呦。你靠主早就已经胜过了，所以那个仇敌就不能再来搅扰你了，你知道吗？就我们怎么活出得胜的丰盛有余的生命来，就是你不断的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你去做那些事情是曾经你觉得不能的事情，但是呢，这前提是主让你走的，不是说你觉得你不行的事儿你就去做哈，你是跟着神的计划，然后呢？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曾经来搅扰你的仇敌都不能再来搅扰你了，所以你的属灵生命就会越来越健壮，越来越大。你看，最后天父爸爸想要塑造他的一个子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就是等主耶稣基督经常记着说，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像主耶稣的。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必要像他。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离主耶稣的道路还是比较远的，不要着急，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神会带领我们越来越去像他的，越来越像他的。然后，好，我们讲下一个。 不知道这上面为什么有两条哈，但是没有关系。神祝福你的方式，然后呢，我们再去讲下面，就是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从哪里来？哦，这一段是，就是神在在前一天晚上给了雅各一个应许，对不对？那个应许是说我必与你同在，然后你现在脚所踏之处，我都是把这个，我看看在怎么说的哈，把那个把那个后裔再往上一个，我们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你祖，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然后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蒙福，对吗？然后就是神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应许，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呢，等到他醒来了呢之后呢，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哈。等他醒来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就起身，然后就继续去找他的舅舅，他的舅舅。然后这块就写的是这块内容哈。他们说，我们是从哈兰来的。然后呢，雅各就问他们说：“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呢，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就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出来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这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所以呢，这块是记录，就是当雅各去遇到就是神怎样去带领雅各能够去与他要去投奔的这个拉班去相遇。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这一路上都是会有很有恩宠的。所以，不管弟兄姐妹，其实是在患难中还是不是在患难中，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而且，当一个人在患难中，就像我说的，就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得更多了。罪就是指那些，你就比如说仇敌的一些攻击，但是恩典，神的恩典就会显得更多了。所以，你去看这个雅各，他当时会觉得，哦，他人生太难了，对吗？连就风餐露宿到街头，他就必须要去找到那个人，去找到他的舅舅。但是神使他这一切都是很顺利的，对吧？然后我们再去看了哈，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我们去看到，其实当神给了雅各应许和祝福，并不是早晨第二天，这个雅各一睁眼就看到了啊，神说赐给我好多金子，我身边就躺了好多金子，对吗？神说赐给我了后裔。然后呢，就很多我的孩子都躺在这儿了。神不是说，把这个地都已经赐给我了。然后我一睁眼睛，当地政府就拿着地契过来说，这是神赐给你的啊，你收下吧，对吗？这不是神的一个方式。我们有的时候这么去听，会觉得很离谱可笑。但是我当时甚至是说，之前真的有认为，就说，哦，神已经祝福我了，为什么第二天、第三天，我看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呢？那神都要让我回归职场，
你看，
等
我
了这
记住地下井盖的时候，光溜溜的，为什么
没有看到带领我回？
好困啊！
好渴呢。
好吧，静音一下哈。所以呢，这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应许是需要你配合着他一起去走的，你知道吗？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神是用话语托住这个世界的。所以呢，这个世界也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运作，就是神尊重他的话语，他也祝福我们，所以神会按照他话语的真理和律来祝福我们，而不是说我们去想的，哦，神祝福我，然后神就给我变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经常想的就是神今天祝福我了，明天就给我变个东西来，神今天应用我的祷告了，明天就该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神带领我们，他祝福我们的方式是要按照他曾经的这个话语和他的真理和他的这个方式，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赋予的这个律，然后去运作的。我们去看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你的宝座以公平和公义为根基，你以慈爱和信实为先锋。所以你看呢，他说是神是公平和正义的，对吧？公平和正义的。然后呢，下面那个诗篇九十七篇二节也是写的是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就是他是公义和公平的，他需要在一个律上去去来祝福你的，而不是说凭空出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他要拆派他，比如他想要祝福你，对吗？他不能是说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一定还得祝福你，对吗？因为他需要是公义公平的，所以他拆派了他的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在到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流宝血，让我们被买赎回来，然后进入神的国度，对吗？所以神，你看神自己都是去遵守他自己用全能的命令去托住万有的，就是他自己都是遵行他曾经说过的话和律的。所以他今天祝福你的方式哈，也是需要按照他所祝福的方式你去配合神去领受的，对吧？那么我们去看这个所以呢，就是我在讲的这块是全能不是指胡乱的肆意妄为，而是在公义公平中能够以智慧和全能来统管万有，并且神有赐给我们自由意志，对不对？所以呢，神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是心里相信口里宣告然后才能去领受，对吧？行出来然后才能去领受，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有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不能是在这个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给他特别大的这个祝福，对吧？因为他不知道他想没想要，直到你说哦，我信主耶稣，然后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就去看圣经上神的应许，你去宣告出来，或者你通过祷告，神通过很多的方式都可以让我们能够去领受到他的美好的祝福。所以呢，有一些刚开始信主的他就说神都是祝福我的，我就不需要祷告了，这是一个谎言，对不对？因为经上主耶稣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就是主耶稣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呢就是你求，你若相信就必得到，对吧？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心里想着说哦，我不用求，神就永远都是祝福我的，然后呢他就可能觉得他不用祷告，那他的思维就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因为即使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每日祷告的，对不对？他也是通过那个祷告就连接神，通过神的这个能力，然后呢去为他去开路的。所以呢，我们越明白神的律，就能够越明白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一个随时随地一个过程上的一个祷告。就不要以为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为你预备的。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我如果跟随神的计划，那是我是不是就不用太求了，就是她想有一个想法，就她自己的确有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想法，但是她觉得我要跟随神的一个计划，我就不用说自己的想法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你可以去说你的想法，你要去祷告，然后求说主，我希望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你去看神怎样去成就。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一个规律是说哦，就是反正都是神的计划就不用管了，而是说你和神亲密紧密同行，在过程当中你想要什么，然后你看神能不能成就。神如果成就了的话，就说明这个你想要的这个东西也的确是神想要赐给你的。你要知道，就是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去留心去听你的讲道，就是留心去听你的祷告。我以前就会觉得祷告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不是的，你知道吗？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不只是能够用方言祷告为我们祷告，他还会经常用一些就是我们当下需要的一些环境和一些需要的一些东西，他也会下载到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就有这个需求，然后去祷告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一些悟性的祷告其实也是和神这个紧密连接的。如果你做一个祷告，你会发现神没在这个地方去为你开路，你再去回来再去寻求神，你说主，我曾经去求了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呢，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更好的这个计划。如果是你有更好的一个计划呢，就求你兼顾我，然后让我看到你更好的计划，让我知道你应当如何行。如果这不是你的计划，是仇敌有一些拦阻，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捆绑这些在这个道路上去拦阻我的所有的黑暗的权势，我要捆绑你们现在都离开，我要去宣告神的计划，神的恩宠，对吧？神的大能就彰显在这里，彰显在这个世上。所以呢，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紧密连接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公式，就是我说完了这个然后就该主做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而是一个紧密连接的过程。如果有一些地方他觉得我不太会祷告的话，你就把它当成你真的亲爸爸，就是你是亲爸爸，他本来就是你亲爸爸哈，就是他是全能的一个神，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有权势，然后呢你就是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好了。有些人他对人去说，他对牧者，你说我对牧者我说啊我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会说，但是到神他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神是又活又真的神，他垂听你的祷告，他理解你的想法。好，
你这怎么下，
然后呢我再看看谁没关机，你帮我关一下。没关静可以再关一下哈，要不有点吵。然后我们再持续说回雅各，就是当神赐下应许之后，雅各仍然需要在人生中去跟随神，经历神，然后和主同行，直到看到应许实践。所以呢，这是一个与主同行领受应许的一个过程，不是说神说了然后第二天就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而是说你与他同行，你必要去经历他应许实现的那个结果。因为我之前讲医治的时候讲了，就是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是需要有一个领受和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的，是你需要与他不断的同行，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这个事情的结果的彰显。然后我们去看诗篇56:10，我因上帝的应许而赞美他，我因耶和华的应许而赞美他。就是你看这里一个很重点的是什么，就是我因上帝的应许而赞美他，就是我不是因上帝给我做，我看到了上帝给我做的这个结果我就才开始赞美他，他说我看到了听到了上帝的应许我就已经开始赞美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引用保罗说的话，就是我相信我的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个就是信心，就是我看到了神的应许了，我就为神的这个应许赞美他。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既然说了他就一定能做到。就像那个百夫长说，听到耶稣说他已经医治了他的仆人了，然后呢他是百夫长就跟这个耶稣说你不用去跟我一起回家去医治仆人了，当你去说出了这句话，我相信我的仆人就一定已经得医治了，对吗？就是他听到了应许，他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已经相信了。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行走在信心当中。然后我们回头去看哈，在雅各走投无路的时候，神怎样带雅各去翻转哈。因为这面经文就是一长段，我就没有放上来，但是我大概可以讲一下，就是给还没有去不知道这块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姊妹和弟兄听。就雅各去了他舅舅家，然后呢一路上呢神都赐给他好机会，然后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点遇到正确的人，然后呢雅各就先遇见了问路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人正好认识他的舅舅拉班，然后也在这个正好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舅舅的女儿这个拉结就已经出来放羊了，然后呢就相互痛哭，然后遇到了，对不对？这里我主要想讲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神会运用你周围的资源来祝福你，同时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就是你看当雅各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能做的事情，他就是去找他的舅舅，对不对？所以呢，他的舅舅是他周围的这个资源，对不对？然后呢，他去找他舅舅的这个过程当中，中间是需要有几个连接人的。有几个连接人呢？就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帮他去指，然后说这是拉杰，然后这个他遇到这个拉杰了呢之后，然后呢这个拉杰再去告诉他的爸爸。所以呢，你要知道神祝福你的方式是的确是需要通过这个地上的这个资源的一些运作来帮你去实现的，而不是说你需要钱神就啪把钱派给你了，你需要这个人然后神就让这个人主动来找你了。当你在急难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这个是短暂的这个，但是神最好的祝福是希望你能够按照他的规律去做事情，去领受他的祝福。所以呢，你会看到神会运用你周围的资源来祝福你。那么就有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呢他之前上班，然后他的领导就是很不喜欢他，然后呢他就总跟他的领导吵，就是他就觉得他自己特别对，你知道吧？然后呢，当然也有可能他的确是很对，但是呢他就跟他领导去吵。然后他有个观点还在群里分享，他说我只要有神就行了，别人看我不在意。就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的点是在于神是供应我们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的确不需要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但是呢，不对在于哪儿呢？不对是在于神来祝福你的方式是需要通过这个世界的资源来祝福你的。他不喜欢凭空去给你，虽然在你急难中的时候，就比如你的孩子掉水里了，你可能也去救他一把，但是呢他是希望你走在他最好的祝福当中了，所以呢他会透过周围的资源来祝福你。所以呢，我们的神是希望你能够在职场上，在家庭中，然后在这些所处的一切环境当中都能够是彼此相爱和睦相处的。这样的话，在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很轻易的能够差派很多人都来过来帮助你，你就很难是一个很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你明白吗？所以呢，在这里去讲到呢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法，怎么样对你的看法，但是呢你不能主动的去把周围的关系都变得很糟糕，你也不能是说反正有神呢我就不管了。就是我曾经不是说有面对过一个人吗，我曾经几次就想跟他去拍桌子，你知道吗？我都忍住了，我特别感谢赞美主，我忍住了。就是你会发现当主用爱让我们去胜过的时候，比我们通过血气去做事情要好无数倍，一万倍，一亿倍，就是要好很多倍。因为最后，因为我没有去拍桌子，我没有在冲动的时候拍桌子，导致最后我们的关系，神就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越来越融洽，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一个祝福，这才是神所愿意的。然后呢，但是有一个反面呢，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今天知道了，玛利亚今天讲了，就是神透过周围的资源来祝福我，所以要跟大家都搞好关系，然后呢，我要花一定的时间去跟大家搞好关系，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知道你的供应是在于主，你不要主动去破坏搞砸关系，不要去因为血气怒气然后去把这个事情搞砸，但是也不需要你说你去转目你的眼光去从神的供应变成人的供应。如果你就觉得哦，主会透过这个上司来祝福我，所以我一定要跟这个上司搞得特别好的关系，即使这个上司对我特别的不好，然后呢我也一定要谄媚他，其实你不用，你如果做不到就跟他保持特别好的关系，你能做的就是不把这个关系变得很复杂，然后呢你心里不要有怨恨，因为你心里有怨恨的时候就是仇，就是黑暗权势能够进入，就是一个破口，就是黑暗权势能够去进入。所以你心里不要有怨恨，你不怨恨他，然后呢哪怕你不主动去做一些什么也没有关系，神会通过一些环境和让你们一些经历哈，你们可能共同经历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你和他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了。所以这个担子要解决你这些所有这个周围的关系和资源，这个担子你不要放在你的身上，你要放在神的身上，神会为你开路，给你创造好的机会。你不要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说，哦，我要跟每个人都要搞好关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被那个资源，会被仇敌，就容易被仇敌牵着走。 但是当你去跟随主的时候，主会为你去创造这一切。我觉得应该我讲明白了。嗯，好，那么魔鬼的计谋是什么呢？魔鬼的计谋就是要去搞纷争，要去拆毁，要使这个人孤立，让他变成一个孤羊，神没办法去运作任何的资源给这个人，去让这个人有任何的这个祝福。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举个安德烈的一个例子吧。安德烈说他有一次他当时是租房，然后呢那个没有钱付下个月的这个房租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刚开始跟随神，有很多不理解不了解，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神就凭信心去领受啊，或者走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就被主就是感动，被圣灵感动，他因为马上第二天就是没有钱交房租了嘛，然后呢他当时觉得应该凭信心，然后呢他就去拍了他那个椅子还是桌子，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椅子变成钱。你看他做这样祷告，你知道他其实当时也没有很了解神，对不对？然后呢虽然是这个椅子没有变成钱，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运作了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所以呢当天晚上神差派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曾经跟安德烈有比较大的这个争吵，就是很不认同安德烈的，觉得安德烈讲的是不对。然后呢但是呢神是与安德烈同在的，所以呢神就感动了那个基督徒，就跟他对着干的那个基督徒，晚上开车开了100多不知道英里还是公里，应该当时在美国，就是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路来过来给他送钱。就是这个例子你可能会更明白，就是神是怎样祝福你的，就是神是透过你周围的资源的。如果神在那个时候在安德烈周围比如说一公里就有一个人跟安德烈有联系有连结，然后能够去给他送钱的话，神就不用去找一个100多公里的人开车连夜开车过来去给他送这笔钱，对吗？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其实仇敌的计谋是什么？仇敌的计谋就是要搞纷争，要搞孤立，然后呢让你看你丈夫不顺眼，让你丈夫看你不顺眼，然后呢然后你们有间隙，然后呢就钱好像是他是他的钱，我的是我的钱，然后呢去搞一些矛盾去纷争，然后让这两个人没办法彼此同心合意的一起去祷告，同心合意的去面对困难，一起去解决问题，对吗？这是仇敌的伎俩。但是你神的是伎俩是什么？不是神的伎俩，神的智慧是什么？神的智慧是要用爱去胜过这一切。就是神说那个，比如说仇敌说，你说你看你老公怎么这样呢？你看你那个上司怎么这样呢？你心里要想的是我不认同，我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这个仇敌呢？是因为，对吗？经上记着说，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对吧？如果你的丈夫已经信主了，那神看他就是完全的，你看他应该是完全的，对吗？你的丈夫或者是说你的孩子，他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是不用你担心的，对吗？他做的好不好都是神的事情，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就是我们变成什么样，是神在不断的塑造我的。神塑造我们的这个过程是有个季节的，对不对？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给从这样一个圆的就捏成方的了，他是需要一点一点通过环境来塑造这个人的，然后又有好的品质，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啊难受的不行了。然后呢，但是呢，你又知道啊，这个是我错了，我应该去改，对吗？他是一点一点来温柔的去帮助你的，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把你逼成这个很受不了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你周围的这些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都是一点一点的，那是神的工作，你要做的就是为他祷告，你不要去怨恨他或者怪他，然后或者起纷争。当你能够去用爱的眼光，因为经上记着说啊，后面好的经文，经上记着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知道什么叫没有半跌的理由吗？就是我想想怎么去举这个例子哈。这经常记着说，当你去行在爱中，你去爱你周围的这些人的时候，你就是住在光明中的，就是仇敌是没有办法来过来去想让你去跌倒，或者想要去给你挖一个坑让你陷入试探的。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没有怨恨，对吗？你心里没有 没有愁苦，你心里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神就会更好的去祝福你。我举一个例子哈，哎呀，我举不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我大概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姊妹，就是仇敌让我对这个姊妹有一些意见，然后呢，因为这个姊妹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仇敌让我对这个姊妹有一些意见，但是呢，因为神装备过我，我就知道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我觉得这个姊妹肯定也不是故意去这么做的，所以呢，我就要去选择原谅她。虽然我当时的确是很生气，但是我要去选择原谅她。然后呢，因为你看到了仇敌的工作的时候，你其实就很容易想到神的工作。就是我就觉得，要么是这个姊妹在未来需要我的帮助，要么就是这个姊妹在未来会帮助我。否则仇敌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样的事情，让我心里很郁闷，让我想要离间我和他分开呢？对不对？所以呢，肯定是神有很大的祝福在我和他之间的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然后于是我就这么想，我就这么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我把我对他的这个愤怒和生气全都挪走，然后呢，让我能够去怀着一颗就重新被清洁的一个心，然后来去爱他。然后仇敌也会经常跟我提起说，你看他曾经做过那个事情。我就想我不要生气，对不对？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已经洗净了他的罪了。所以我不是说我要不要原谅这个人，而是说我要不要去相信神。我要是跟神走的话，对吧，那我就要去相信神的带领。然后结果没过多长时间，这个姊妹真的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当时神就差派我去帮助了他。然后又过了没多久，我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主就差派了这个姊妹来帮助了我。你知道吗？就是神为什么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是互为之体呢？这就是神要祝福你是需要透过周围的一些资源和周围的人的。你如果把周围的人全都得罪了，对吧，你今天论断这个弟兄说，哎，这个弟兄太差了，明天论断说这个姊妹啊，我不要跟他们去连接，这个团契搞得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那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就是一个小孤羊。你当小孤羊的时候，你跌倒了有谁能扶起你呢？对不对？那神也是需要去差派人来去扶起你的，是吧？好的，我们就去看哈。就是从此经常记着说，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他这一说的什么呢？就是你就算你知道了很多的道理，你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你不去行的话，其实就不是属神的。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你要跟着这个道路走的。你不能说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天天就不走，我就在这儿啊，神是爱我的，然后呢，我不需要走。神说你要从你的这个家人中去离开父母，然后呢你要去自己独立生活，我不要去，对吗？你神只给你任何的路你都不走，那就说明这个人其实也的确不是属神的，对不对？然后呢，经常接着说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并不是讲的说，哦，我见一个人我就要去很努力的去爱他，然后我要去花时间去投入，其实也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的心在这个弟兄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呢你跟随着圣灵的感动，如果神让你去帮助他，你也愿意去帮助他，对吗？当别人来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或者是你周围的不是弟兄姊妹，就比如说你的领导啊，你的职场上的一些人来让你很难受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深渊在主。你可能现在没办法特别的爱他，但是你可以做一个爱的决定。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要选择原谅他，我不要让这个那个愤怒啊，这个怨恨来搅扰我，我要去选择去原谅他，我要选择去爱他。虽然我可能爱不起来，但是我要去选择爱他。你做这样的祷告，神看你就是悦纳的，神就看你就是，这就是我孩子呀，这就是我的儿女啊。所以呢，他会在后面去运作的，你会发现最终的结果都是为了让你受益的。